今天我们开始要读彼得前书。彼得前书是谁写的？就是彼得写的。彼得他原名叫做西门啊，西门后来被主改名字，主把他改名字叫做基法。基法是什么意思？基法是亚兰文，它的意思是石头的意思啊，石头的意思。基法翻成希腊文就是彼得啊，彼得。那他是主耶稣12个使徒当中带头的一位。那他在福音书当中有很多他的事迹。那我们就在读彼得前书的时候，我们会陆续看到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。好，那他写这个彼得前书的时间呢，可能是在主后64年左右。那一年为什么说那一年？那一年在罗马城发生大火，很多人就怀疑是罗马皇帝尼禄放的火啊。那为了要重建那个城里面的一个区，他就放火。有人说，哎，这个罗马城在失火的时候呢，他在那边弹琴歌唱，非常高兴，所以老百姓对他就民怨沸腾。尼禄呢，为了要转移焦点，他就开始逼迫基督徒，说是基督徒放火烧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对基督徒来说呢，就是开始了第一波比较大的逼迫，从罗马政府来的。彼得呢，差不多是在65年到67年之间呢，在罗马殉道，所以他写这封书信啊，是在他大概是殉道前不是太久的时候吧。彼得据说是在罗马呢，是被钉十字架死的啊，而且他是倒钉十字架啊，这是彼得当时的事迹啊。因为那时候罗马城大遭逼迫的时候呢，他也跟着众人逃出了罗马，结果那个在路上呢碰到主耶稣，主耶稣哎奇怪，跟他走反方向，主耶稣往罗马城去，彼得就说主啊你要去哪里？主耶稣说我要去罗马城，要去那边钉十字架。彼得他一听他就醒悟过来了，他就知道说主啊我去啊我去。所以他就回过头回到罗马城里面去，结果后来果然就被抓起来，要被钉十字架。因为他不是罗马公民，要被钉十字架，那他就要求说啊，请你们把我倒过来钉。那为什么呢？倒过来钉不是更痛苦吗？他说因为我不配跟我的主同样的这样钉法啊，所以他就是倒钉十字架死的啊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彼得的事迹啊。那他写作的地点在什么地方呢？他后面有写说他在巴比伦。他在这个彼得前书啊，这个5章的第13节，他们提到说他是在巴比伦，在巴比伦。好，那但是多半的解经的学者啊，认为说他这个不是真的巴比伦，可能是指罗马，因为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，基督徒都用巴比伦这个作为罗马的一个代号，因为罗马是一个抵挡福音的地方，所以他们就用巴比伦来代替罗马这个词。所以这个地方很可能是罗马啊，罗马。那他写作的对象呢？写作的对象是这个小亚细亚半岛上面5个省份的基督徒。小亚细亚半岛是哪里呢？我们看下面这个图，右上角这里，土耳其这个地方就是现在叫做小亚细亚，那当时不叫小亚细亚，当时这个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地方。好，罗马在左边，对不对？好，他是写给这个地方的5个省份，一个是本都。然后呢，加拉泰、加帕多加，然后亚细亚，亚细亚就是 Asia，亚细亚。所以当时 Asia 只不过是一个省份而已。那今天的 Asia 呢，是整个亚洲。那在整个大的亚洲当中呢，这个半岛我们把它称为小亚细亚半岛。所以就会一直跟我搞不清楚，他说：“哎，为什么小亚细亚半岛比这个亚细亚还要大？”我说：“因为小亚细亚是现在的名称，当时不是。现在小亚细亚因为是跟整个亚洲做比较，所以叫做 Minor Asia，小亚细亚。好，那还有一个地推尼，所以他写信给这5个地方的基督徒。那你就看那个地形的话，你就知道哦，这个地方是怎么样。现在的土耳其啊，所以它中间多半都是高原地区。那地推尼跟本都是在黑海的旁边，这2个地方呢是比较彻底的希腊化的地方。在高原里面呢，希腊化程度没有那么重，所以他们有些人还是说当地的方言土话。彼得前书的主题是什么呢？就是勉励基督徒啊，要以受苦为心志。所以苦难是彼得前书的一个主题，但是基督徒要受苦，以这个受苦为心志。然后在这地上呢，就存着谦卑顺服的心，度在世寄居的日子。好，所以它里面很强烈的一个观点就是说， 我们在这地上都是寄居的，都是客旅，我们在这地上只是暂时的日子，但是我们的目标什么呢？盼望主显现的荣耀。所以这个是彼得前书里面盼望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盼望还有寄居的。好，所以在里面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呢？是一个寄居的人，寄居的人。如果你看英文的话是 stranger, stranger in the world。 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在这地上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呢？第一个，我们会经过苦难使我们的信心完全。今天我们在这地上就是过一个信心的旅程，苦难是必须经过的过程。同时呢，我们就像石头要被神建造成为灵工，所以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是这样的工作。那我们的目标呢，将来我们会得着天上的基业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在彼得前书里面你会看到它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一种心情。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在这地上只是寄居的，只是客旅的时候呢，很多东西对我们来说不是那么重要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在乎真正能够存到永远的，那不能朽坏的东西。好，那我们第一章里面我们会看到彼得提到很多东西，哪些是会朽坏的，哪些是不会朽坏的。好，那这彼得前书呢，它的内容呢很浅明，那但是呢面面俱到，从救恩一直到我们的生活都面面俱到。所以啊，我觉得这真的是一本很适合作为初信造就的教材。你读彼得前书啊，不会像读保罗的书信那么难，那更不要说跟这个希伯来书比了，希伯来书更难。那雅各书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问题是雅各书里面对于主耶稣这个救恩啊讲的不多啊，讲的不多，他只比较多讲到我们的行为应该如何。但是彼得前书里面他既讲到救恩又讲到我们的行为，但是呢他讲的 term 又不会像保罗所讲的那么深，所以蛮适合做初信造就的教材。好，那他现在我们看这个第一章里面第一节啊，他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加、亚细亚、毕敦尼寄居的。这里讲到分散，分散在这些地方，分散这个字的原文啊叫做 diaspora。 那这个字是一个专有名词，是指着说散居在这个圣地以外的犹太人。因为犹太人呢后来不是被分散到天下各地嘛，那有些人后来被掳归回之后就住在今天那个圣地里面，但是很多人是住在有的住在埃及，有的住在两河流域，有的住在小亚细亚半岛，有的住到罗马。他们分散在各个地方的那些犹太人啊，那个本来有这个专有名词叫做 diaspora。 好，那但是彼得在这边讲到的啊，好像针对的对象那是不是犹太人呢？所以有人根据这句话以为说是彼得前书是针对犹太人写的啊，但是我们看到它里面的内容呢，又发现它里面很多内容好像这个讲起来这个像是针对外邦的基督徒。所以我相信这边彼得应该是比较是泛指在世寄居的这些基督徒，包括犹太人，包括外邦人，就是因为他们是分散在小亚细亚那边，包括外邦人，包括犹太人，都是基督徒哈。他写信给他们，他说他写信给这些寄居的，什么叫寄居的？英文啊 ，New American Standard 说是reside as aliens， 就像是一个外乡人住在那个地方。那 NIV 呢翻得更生动，他说 strangers in the world， 这个世界上的陌生人，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啊又不是我们的家啊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只是寄居的。那彼得呢写给这些在这个世界上寄居的这一班人，我们的家在天上。好，他说啊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第二节，就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血所洒的人，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。这边讲到基督徒的经历跟身份，我们是怎么样得到这个救恩的。那这里有个顺序，这个顺序有点奇怪。第一个，他说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；第二个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；第三个，顺服耶稣基督；第四个，蒙耶稣基督的血所洒。好，如果你这样读下去呢，你只要仔细再想一想，又觉得有点奇怪，对不对？如果照我的想法，我会怎么样排呢？我会这样排，我自己觉得应该是1432，应该是先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被拣选是第一个就没问题了，在创世以前我们就先被拣选， 那下一步应该是什么呢？下一步我们不是应该信主之后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洒，我们罪就得赦免吗？不应该这样子吗？对不对？罪得赦免之后呢？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要过基督徒的生活，我们第三就应该要就是要顺服耶稣基督啦，我们就顺服主啦。然后呢，圣灵就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工作，让我们就成为圣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四三二的话，我觉得好像应该是这样才对。但他为什么是一二三四呢？那后来想一想，原来是这跟彼得的背景有关系。你看这个图啊，这个图是什么图？这个图就是彼得啊，他们这个五旬节被圣灵充满之后啊，彼得就站起来传福音，那边就有3000个人信主。所以这个神给彼得的这个托付就是，你要什么？得人如鱼，他要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 ，a fisher of man 啊。他本来是在海里这个撒网捕鱼的一个渔夫啊，但神现在呼召了他了。神的呼召跟他当时的这个职业哎有关系，所以我们过去的经历啊，跟我们将来神在怎么样使用我们是三号有一些关系的。彼得就是那时候在撒网的时候，主耶稣呼召他的，我要叫你得人如鱼。所以后来呀，彼得就是第一次出来这样子站起来讲道，3000个人归向主。第二次呢，在圣殿里面讲道，一讲到多少个人归向主啊？5000个人归向主。所以他就是这样子，每次一撒网下去，哇，一堆人就信主了。所以他当时是使徒了，但同时他也是一个福音使者，而且一传出福音呢，很多人信主的。当他在传扬福音的时候，我相信他会看到一个现象，啊，看到一个现象，就是看到那些人啊，有的人就是向着他的信息啊，充满了这个渴慕；那有的人呢，心里刚硬，所以他会看到在这会众当中的一些反应，所以他就知道说这些人怎么样会信主的。这些人信主的过程，就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然后呢，他是一二三四啊。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然后以致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血所洒。这个到底是在讲什么？第一个，当然，第一个是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就是他知道说这些得救的人呢，都是在创世之前神就先拣选了。所以彼得就知道说，不是我讲的好啊，不是我特别厉害，是神已经先拣选了这些人了。如果这些人要凭着我的口才的好坏，才能够得救的话，彼得压力会很大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知道不是啊，完全不是靠着他的口才，当然是靠着圣灵的做工。但是呢，他也知道神已经拣选了一些人了，所以他现在只是做神的一个出口。那第二个，他看到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呢，英文是怎么说啊？英文是说 through the sanctifying work of the Spirit。所以这个 sanctifying 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把它分别为圣，把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本来是熟的，这锅子本来我是自己用来炒菜的，现在我把它sanctify， 我会让它分别为圣，之后说好，这个锅子以后我是用来服侍神的啊，带到教会里面去，在教会里面专门用来服侍神用的，所以在这个锅子呢，就不再是熟的锅子，乃是成圣了，成为圣洁了。好，那所以这个叫做成圣。他说借着圣灵得成圣洁。就是说这个人啊，他这时候还没有过出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但是呢，圣灵已经先把他分别出来了。好，这个人是属于我的，属于神的，他把他分别出来了。那所以这个叫做借着圣灵得成圣洁。所以这个成圣呢，是一个地位上的成圣，而不是经历上的成圣。他还没有在他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一个圣洁的模样，但是呢，神已经先把他分别出来了，说这个人是属于我的，这个叫做分别为圣。所以当彼得在台上讲道的时候啊，他就知道说 OK， 现在神已经在当中先拣选了一些人了。第二步是什么？现在圣灵在做工，圣灵在做工，把一些人分别出来，圣灵就在会场里面运行，这些人把他分别出来，要属于神的。那这些人被分别出来之后，下一步是什么啊？那些人心就被神的灵感动，对不对？以至于什么？他们就顺服耶稣基督，他们就会听到彼得所传的信息之后，他们就会有反应，他们就会起来就举手决志，我要接受主。然后呢，彼得说你们要得救吗？要得救啊，就要起来受洗，洗去你们的罪，然后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。所以那时候他们就会顺服。所以所谓顺服耶稣基督是讲什么呢？特别是讲他们在 决志的那一刻的顺服，而不是以后的生活当中的顺服。所以因为彼得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嘛，所以他就知道说这些人怎么得救的呢？就是当时被圣灵分别出来之后，然后呢他们就受感就决志了，然后呢受洗就得救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叫做他们就是顺服耶稣基督。那当他们一顺服之后啊，主的血就会洒在他们的身上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呢，他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了。然后呢，血一方面是洁净我们的罪，一方面血也是一个立约的一个记号，对不对？旧约里面要立约的时候一定要洒血，所以在西奈山下那时候，神跟以色列人立旧约的时候呢，摩西就把这个牲畜的血呢，就洒在那些百姓们的身上，说这个是神跟你们所立的约，所以在立约的时候要洒这个血啊。那今天一样，今天主耶稣的血洒在我们身上，一个是洁净我们的罪，第二个他跟我们立了一个新约。好，所以彼得在这个第二节里面所说的这四件事情呢，是发生在什么时候？都是发生在一个人信主的那个时刻。所以不是1436，还是1234。OK，就是因为跟彼得的背景有关系，所以他每次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，就看到圣灵运行，圣灵运行，然后人呢就顺服基督，顺服主，然后就决志，决志，然后他们也愿意受洗，那这就真的得救了。然后接下来就会主耶稣的血呢，才能够 apply 应用在他们的身上，让他们罪得到赦免，他们才成为神新约的子民。好，然后第三节啊。第三节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到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、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好，他这段话的第一句叫做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如果你读过保罗的书信的话，你会觉得说，哎，这句话好像somehow好像看过，保罗好像也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。后面怎么样？神怎样？怎样？怎样？怎样？哈，也是在一个书信的开头，是哪一封书信呢？在以弗所书啊，以弗所书，对。保罗那些以弗所书的时候，他也是，他前面一开头，刚才是那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，那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三节也是这么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。接下来他说啊，神怎么样呢？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后面就开始来讲到说，我们呢，身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得着了哪些属灵的福气，他不是讲说地上的福气，不是神让我这个健康啊、长寿啦、发财啦、多子多孙啊、什么样的成就有，他不是讲这个福气，他讲到说是属灵的福气 （spiritual blessing）。那这个属灵的福气是什么？这个是会存到永远的。他说，第一个是从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被拣选，被神拣选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气啊！神为什么拣选你，不拣选另外一个人呢？OK， 这是一个福气。然后后面他讲到说，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我们被拯救，从这个最深的堕落里面拯救出来，被从地狱的这个深渊里面拯救出来。然后呢，我们所犯罪都得到赦免，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福气啊！那这个福气，今天有没有感觉我好像信主，我不信主？对我的日常生活，看不出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改变。等到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一个在天，一个在地啊，一个在天堂，一个在地狱，这个差别大得不得了。这个是属灵的福气啊。OK， 然后接下来呢，保罗说啊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基业 （inheritance）， 这个是得到一个产业，这个产业是在天上的。哎，这个跟彼得所讲的一样啊。彼得说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、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所以你比较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跟以弗所书第一章，哎，这里有一些地方都一致，对不对？接下来他说，保罗又说，最后他说啊，他不仅讲来听，他说得到基业，他说还受了应许的圣灵为印记，这是我们的属灵的福气，属地的福气，神给我们这个不愁吃不愁穿啊。但是属灵的福气呢，他把圣灵给我们，而且 作为一个印记印在我们的身上，就表示说什么，我们是属神的人啊，这样盖了一个章，这个人还是属于神的。然后怎么样盖章呢？就是圣灵，圣灵在我们身上啊，所以你身上，你身上有神的圣灵，就表示你是属神的，魔鬼不能 touch 你啊，不能 touch 你。那这圣灵一方面是我们的印记，表示我们属于神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，将来我们在天上，我们会得着一个永远的产业，就是基业。那今天呢，神先给我们圣灵做一个代表，做一个好像是信物一样啊，哎，人家这个两个人啊订婚了，订婚的时候要交换信物，对不对啊？以前人在什么后花园私定终身，还要交换一个信物，然后就说，哎，借着这个信物呢，啊，将来这个婚姻是稳妥的。好，那一样，今天神把圣灵给我们，好像当作一个信物一样，保证我们将来会得着天上的那个产业。好，那这个信物啊，这个凭据它有一个特色，就是我们将来在天上所谓要得着的，我们现在先得到这个凭据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预先尝到将来我们所要得到那个产业的实际啊，好像是个三婆一样，神要给你这个一大缸的这个美酒，他现在先给你一小杯，这个当做你的凭据，一个 down payment。 好，那这个一小杯的酒呢，跟里面的酒是一样的，所以你可以先尝尝看，哦，哇，这么美好，原来将来我所要得到那么一大缸的这个美酒都是这么好的。所以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。他说啊，我们得着这个会到什么时候呢？一直到神之名被赎，直到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好，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这边讲到，我们属灵的福气呢，是从在创世以前一直讲到什么时候？讲到将来我们神的百姓被赎。所以我们这次当中，我们所经历到的这个属灵的福气啊，属天的福气，他都讲了啊。OK， 好，但是问题是，彼得就讲的比较简略，对不对？彼得所讲的这一段话呀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等等啊，这段话呢，我们可以看作是我们救恩的一个什么简易版啊，简易版。那以弗所书啊讲的比较完整，这算是什么详细版啊？好，同样是讲救恩，彼得讲的比较简单，保罗讲的比较复杂。那跟这两个人的特质有关系。彼得本来是什么渔夫啊，打鱼的，所以他的脑筋比较简单一些。你叫他讲这个救恩，他这样讲左边这个，哎，他可以讲的这个啊很生动，对不对哈？但你要他讲深啊，讲的像保罗那样子的话，他讲不出来，很困难。但是保罗这个人本来是一个法利赛人，是一个学者，所以他可以讲的这个讲的比较 detail 啊，讲的比较深入啊，然后讲的比较详细啊。那这些呢，彼得做不来，但是呢，啊，没关系，他们各有各的特色。如果你是一个粗信的人的话，我把以弗所书拿给你看，哎呀，在讲什么啊？这个天书啊，啊，没有每一个字都看得懂，但是每一句都不懂，不知道什么在讲什么。但是呢，你看彼得前书，哎，就比较懂啊，哎呀，哎，神重生了我们，让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哎，对哦，哎，然后可以得到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啊，哎，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啊，对啊，阿门啊，哈，哦，然后呢，我们到末世呢，会得到这个神要显现的救恩 ，OK， 这都还可以理解啊，哦。那保罗的时候就比较难了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是初信的话，哎，先读这个彼得前书呢，你会觉得哦，哎呀，比较容易消化啊。哦，所以彼得啊，让你觉得这个人很 friendly 啊，很容易亲近的。那当然，保罗不是说不容易亲近的，但是他写的那些哈，啊，我们需要咱们还是要有一点根基才能够读得懂。好，所以呢，他说，嗯，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啊。OK， 好，这边提到救恩啊，其实说起来，彼得前书这一段里面所讲的是，就在讲到我们的救恩；以弗所书这一段也是在讲到我们的救恩。那什么叫做救恩呢？救恩英文叫做 salvation 啊 ，salvation 就是拯救了。那我们因为就是这个是一个恩典，所以我们中文呢要讲的文雅一点，就加一个恩啊，救恩啊，本来就是拯救的意思。那这个拯救是把我们从什么地方拯救出来呢？啊，这个救恩的内容到底是什么？可以这么讲， 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啊，我们是灵得救了，因为我们这个人啊，分成灵魂体，对不对啊？那我们得救的时候是灵先得救啊，灵得救，所以灵一得救的结果是什么？我们就不会下地狱了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就等于是神把我们从这个永远的这个沉沦里面拯救出来了啊，我们的灵得救了啊，然后呢，现在可以重新跟神恢复关系。可以跟神交通了，本来灵是死的啊，神跟我们讲话听不见的，但现在灵活过来之后呢，我们的灵就可以跟神沟通，因为灵是等于是我们一个天线一样，跟神可以沟通的。好，重生的时候灵得救了，那现在呢？现在我们是在什么样的过程呢？我们现在魂在变化，就是魂在得救的过程。所以魂呢，魂要得救要经过我们这一辈子的时间，天天神在改变我们的魂。那什么叫魂呢？魂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这个什么意志，我们的感情，还有我们的思想，就理性啊，我们的理性，还有我们的感性，还有我们的意志，这三个方面，这三个方面构成我们这个人啊，我们这个己啊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所以当我们的灵得救之后呢，现在神开始做下一个工作，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思想，改变我们的感情。还有呢，改变我们的意志啊，有的人意志很强啊，哦，神要把我们破碎，让我们向着他是柔软的，是降服的。那过去呢，我们的思想被这个世界啊这个定型了，现在神要开始改变我们的思想，让我们的思想啊充满了这个圣经的思想，神的看法，神的看法要取代我们的看法，然后呢，神的感情要取代我们的感情啊，我们以前很喜欢的某些东西的。现在我们的胃口改变了，所以这个都不是一夜之间就变成了，这需要经过我们这一生的时间，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个改变的工作。那这个改变呢，就是一个救恩，是一个拯救，把我们这个魂呢救过来，所以我们魂正在得救。那将来呢，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身体也会得救，那个叫做体呢，我的身体就得赎了。得赎的时候是怎么样啊？那时候如果已经过世了。那个时候就会复活，你会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，是不会朽坏的。啊，那时候每个人都是帅哥美女啊，这个都是非常荣耀的身体。好，那如果那时候你还在这个世上，那你就是被提。在被提的时候呢，那时候身体就会改变了，会 transform。所以这个我们的灵魂体这三个方面，我们都要蒙拯救，但是时间有先后啊。好，那当然另外一方面。我们的身体得救啊，是将来的事情。那今天我们也可以经历到主耶稣的医治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只是预尝一下神的这个大能，但是真正的身体的完全得赎是在将来。好，那在这里讲到说，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啊，第五节，对不对啊？讲的就是什么？这个救恩就是讲到身体的得赎啊。OK，因为你不是，哎，我救恩，我不是已经得救了吗？对，你是得救了，你的灵得救了，那你的魂呢，正在得救当中，这是一个进行式。那在末世要显现的这个救恩，这是一个未来式，这讲到我们的身体啊，身体那时候身体要被改变。然后呢，在第九节啊，第九节这里讲到什么啊？第九节说，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，就是灵魂的救恩。灵魂的救恩，这个原文只有这个魂的救恩，你看英文是什么？The salvation of your souls 啊，souls 就是魂呐，灵是 spirit，souls 是魂，原文是讲魂的救恩，所以那个地方是讲到第二个魂的救恩。然后另外呢，在第二章第二节啊，他又提到另外一个，他说你要爱慕灵来，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啊，以致得救。所以如果你搞不清楚这三个什么灵魂体得救的这个过程的话呢？你会搞不清楚说啊，哎，我们不是已经得救了吗？怎么为什么还要什么以致渐长以致得救呢？啊，好，那个得救是讲到我们魂的得救，我们的魂的得救呢，怎么样得救啊？就是要爱慕灵奶，因此渐长以致得救。那个灵奶就是讲到神的话，我们要常常吸收神的话，思想神的话，好叫我们这个思想，我们的思想被改变，然后呢就能够得救啊，我们的魂就能够得救。所以在这里。那彼得前书里面这里有提到几个救恩得救，分别是指着不同阶段的这个得救，所以大家要搞清楚一点，这样的话就不会 confuse 了。好，那接下来他说第五节，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啊，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当彼得说你们这因信因着信心蒙神的能力保守的时候啊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想到当初的左边这一幕啊，这个事情，这个事情是什么呢？啊，彼得走在海面上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啊，因为主耶稣走在海面上，他们说：“哎呀，这是鬼怪啊！”那大家吓得不得了。主耶稣说：“不要怕，是我。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如果是你，就请你让我也能从海上走过去。”主耶稣就说：“你过来吧。”那彼得就跳下去走啊，走一走，前面走的还不错啊，哇，好厉害！但是呢，后来他看到风浪甚大，那就紧张了，就害怕了。为什么呢？看那个风浪增大了，就看着这些环境啊，一看心就往下沉，心往下沉，人就往下沉了。那时候他掉下去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主耶稣就三步两步过去把他拉起来，拉起来说：“你是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”所以彼得从这个事情里面得到一个 lesson 啊，我们可以走在海面上，但是呢，是什么？凭着信啊，凭着信。我们当我们相信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，神既然说你过来，那神一定可以让我们过去的。神今天呼召我们要走这条天路啊，神既然呼召我们，神一定会给我们能力。所以他说因着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呢，一定能够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彼得当时如果相信说主耶稣呼召他走过来，他就可以走，他就可以蒙神的能力保守，一直走在海面上，对不对？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信心软弱了，所以才沉下去。所以他说啊，你们要有什么？要有坚定的信心，就可以得到神的能力来保守你们。虽然你们在人生当中会经过各样的风浪，但是神可以保守你们，保守你们到最后怎么样？会得着最后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，让你成为得胜者当中的一位哦。所以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，但是我们要对神有信心。OK， 好，这个所以呢，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五节，彼得就把我们所蒙的这个救恩呢，稍微勾勒了一下，就是描述了一下我们怎么样从重生到后来我们身体会得赎，就是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好，那但是他这边比较 focus 在什么地方？他比较没有 focus 在过去或者现在，他比较 focus 在将来。好，所以他有讲到说，我们会得到什么？有活泼的盼望，活泼的盼望就是 living hope， 一个活的盼望啊，这个盼望不是死的，是活的。然后呢，也特别提到就是说，我们会得到一个天上的基业，这也是将来的事情。然后后面会得着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啊。彼得为什么老是看着未来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现在写信的那些对象呢，正在面对的苦难试炼，所以他需要用我们将来会得着的这个盼望，荣耀的盼望来鼓励他们。我们在这地上呢，只是客旅，只是寄居的，我们在地上的时间呢，非常的短暂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向着神有信心，神可以保守我们啊，走过人生的这个历程，然后呢会得到最终的这个奖赏。后面接下来他就讲到说，哎，你就看到说彼得他所面对的这些对象，他们现在身处于什么样的处境当中。第六节就讲得很清楚，他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这个喜乐就是因为得到这个救恩啊。但是如今呢，是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不是只有一种试炼，是百般的各种各样的试炼。所以每个弟兄姊妹们所面对的试炼不一样，他这里不完全是面对都是泥路来的逼迫，没有，他们还有生活上还有各样的这个试炼啊，什么样暂时忧愁。但是呢，他说这是背后有一个积极的目的的，目的是什么呢？叫你的信心既被试炼，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呢，得到称赞荣耀跟尊贵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地上过这个生活啊，虽然是寄居的，虽然是客旅，虽然是暂时的，但是呢，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让我们这个信心在这当中经过试验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得着呢比金子更宝贵的、更宝贵的东西。这个地方，这个是老底嘉的一个遗迹啊。老底嘉在启示录里面， 主人叫约翰啊，写七封信给七个教会，最后一个教会就是老底嘉教会。那这个老底嘉教会就象征今天这个末世的教会。那他这个教会有什么特点？那教会非常的自满，他说啊，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。然后神却说啊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、贫穷瞎眼赤身的。好，所以虽然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很 OK 啦，这个真的是自我形象啊良好啊，但是神说不行啊，你这个身上各样的问题，所以神劝他说，你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；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；又买眼药膏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啊，他说啊，我富足，但是神说你是贫穷的，然后呢又是赤身肉体的，然后呢是瞎眼的。所以神叫他要买金子。那这个地方呢，他金子说特别要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。比如说啊，难道我还不够钱还不够多吗？那神要我买这去赚更多的钱吗？才能够真的富足吗？不是。这边火炼的金子什么意思啊？你就要看彼得前书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哦。什么东西比这个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啊？就是信心，经过试验的信心。所以这边所讲到火炼的金子呢，就是讲到经过试验的信心。神要他们有那个经过试验的信心，这样子的这个人才是真正富足的。不是这地上的钱财叫我们富足，而是那经过试验的信心。所以今天每一件事情让我们经过考验啊，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考验。你知道当你通过这个考验之后，你在神的国度里面你就更加的富足了，富足了，因为你有一个经过试验的信心。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，不是看你这个银行有多少存款啊是富有，乃是看你有多少信心。这个信心都是要先经过试验的。所以当你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呢，要感谢主，神给你机会，让你这个天国的这个银行的户头里面呢，要开始有更多的东西进来了啊。好，那第二个，神要他买白衣穿上啊。什么叫白衣呢？那这个启示录里面自己有解释，说这个白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所以呢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是光听到，还要行道。我们真的是有做出来啊，有实行我们所听到的，这个呢就成为我们的白衣啊，白衣。不然的话就是赤身肉体。那最后呢，他说要买眼药膏。那什么是眼药膏呢？让我们眼睛看能够看见啊。那应该就是讲到说圣灵的膏抹，圣灵的开启，圣灵的光，让我们里面真正能够看得见。所以神透过他的话要改变我们的心思，也要透过他的圣灵开我们里面的眼睛，让我们有神的眼光，让我们这个人被光照，看见神所要我们看见的，这样子我们才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对的对的光景。好，第八节说，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爱他，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因信他，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这个喜乐是在圣灵里面的喜乐啊，圣灵里面的喜乐。这个我们在这个地上向着神有信心，神会把那个喜乐放在我们的里面啊。啊，我们虽然为主受苦，但是神荣耀的灵藏在我们的身上，所以我们会经历到圣灵里面的喜乐。但是他说啊，这个信啊，信他会让我们有喜乐。但是呢，他说这个信心真正的目的呢，果效就是魂的救恩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经历这个人生啊，我们的信心接受考验，在这经过考验的过程当中，神会把一个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赐给我们。但是另一方面，这个信心的目标就是要让我们的魂得救，让我们这个人这个魂啊被改变，